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五月上旬，中国被称为死磕派律师的一个代表人物朴志强律师，因参加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的纪念研讨会，遭北京警方刑拘。对此，中国官媒《环球时报》5月8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死磕派律师不可政治上自我高估》的文章。文章指出，有的死磕派律师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法，顺他们的要求行事就是法治建设，否则就是维护专制反人民。文章还质疑一些死磕派律师更像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积极分子。死磕派律师是否在政治上自我高估呢？到底死磕派律师应该在中国社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死磕派律师不可政治上自我高估的作者，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胡锡进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讨论。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者程晓农先生。程晓农先生在纽约美国之音演播室参加讨论。我们的听众观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打00801-148-940，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欢迎二位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胡锡进先生，那么您认为现在中国的死磕派律师在磕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死磕？
这个事情呢，应当说呢，不是一个词一句话就能够把他们的行为完全给表述清楚的。首先呢，他们在有一定的推动法治建设的意义。我们在我们的文章中已经说了，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建设性。比如这个朴志强本人，他曾经死磕过这个唐慧案，也就是上访母亲的唐慧案，还有其他案子他也死磕过，都获得了成功，社会呢对他的这些行为都给予了承认，法院的判决跟他的呼吁的方向也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做得是对的，那么社会呢给予他们了承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他们在同时死磕一种东西，就是跟政府的作对。这一种东西呢，跟他们前面所做的东西呢，两种东西呢是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当他们就是在推动法治建设，就是在推动大家更加尊重法律的时候，社会就支持他们。当他们又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推动跟政府的对抗，而且通过了一些非法的在中国不允许的行为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遭到了支援。就像朴志强这一次他就遭到了一些支援，所以呢，结果就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的，同时有两个方面。我说完了。
好，谢谢胡先生。请在纽约演播室的程晓农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您认为死磕派律师他们跟司法制度死磕，就是和政府作对吗？
首先我想这个刚才胡锡进先生谈到的这个和政府作对啊，他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后面还有一个标题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政治上高死磕派律师政治上高估自己。那么潜台词的意思呢是说，政府其实是具有更大的优势，死磕派律师呢不应该挑战政府。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破坏法治的恰恰是政府，原因是在中国事实上一直不存在真正的法治，而是党操纵司法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不仅仅是有普遍的司法系统的腐败，这个你从每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司法系统腐败的揭露就可以看得出来。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政府和执政党长期以来用政法委去操控司法，导致现在在中国从来就不存在法律之上人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在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下，如果说死磕派律师提出来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必然的就会冒犯到政府。那么胡锡进先生他们这个环球时报这篇论文文章的最大问题在于， 他避免批评政府干预司法，批评党干预司法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个最大的事实。像斯科拜律师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说法，我想这一点在中国谁都知道，就是说中国的律师当中分成几类，这个真正愿意死磕的，就是想要维护一下这个法律的一些基本尊严的，其实只占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被有人把他们称作是勾兑派律师，就是通过拉关系来办案子。事实上在中国谁都知道，所谓的打官司就是打关系，那么所谓的关系就是辩护律师，很多人与司法系统有相互的勾结，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个腐败问题。所以在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事实上扮演那个角色是为政府死磕，我觉得这个角色本身扭曲了事实。
好，谢谢陈先生。胡先生，您刚才陈先生呢提到说，其实呢在中国呢破坏法治的其实是政府，而且呢他说在法律之下中国是没有人人平等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著名的刑法学家呢陈新良教授呢，他觉得呢死磕派律师不像律师呢，主要是因为法治不像法治，主要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他认为说是死磕派律师正在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推动法治的进步。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也不同意这个国外舆论对中国的这种法治建设现状的评价。就是你们就陈先生他假设了一个东西，就假设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的，中国应当是这个完全的100%的这个实行法治，100%的这个把所有的人都能够尊重法律。他假设了这么一个理想状态，然后呢说政府也破坏了法律，然后死磕派律师呢他们在通过批评政府来推动法治建设。事实不是这样，对历史对现实都不能用这样的一种评价方式。中国有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昨天那个样子，而中国是从过去的法治不够逐渐越来越法治化的，就中国是处在一个不断越来越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而这个当中政府是主要的推动力，对此谁都不能够否认。因为改革开放，政府推动了改革开放以后，然后不断的加强法治建设，过去没有律师，后来出现了律师，然后出现了法院，就法院的这个公正的判决，当然在这当中依然是有问题的，全社会都在努力在朝着这样的方向做，就是越来越法治。我认为死磕派律师他们也有积极贡献的一面，就是他们也在刺激这个进程的加快，这是他们的做的正面的一面。但是同时他们把这个劲儿做过了以后呢，他去就使得今天这个进程无法持续下去，使得中国现在这一种基本的稳定的局面，然后在这种稳定的局面下不断改善的这样一种态势他要去打破。所以他们的一些做法本身就违了法。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共产党对法律的整个的指导是有法律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死磕派律师就是要对抗这个体制，那么就不是推动法治建设，因为这个体制都不存在了，那法治建设何在呢？那么中国就变成了新的埃及，变成了新的乌克兰，那么社会将一片混乱，何谈法治？所以呢，我认为死磕派律师他们应当有底线，他们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来从事他们的活动。
好，胡锡进先生，两个问题，刚才你也肯定了所谓死磕派律师他们为促进中国法治的建设，使中国的法治更加完善所做出的积极的贡献，另外一方面您又批评他们有很强的政治上的倾向性。那么据我做的一些调查研究呢，很多死磕派律师都认为他们死磕的是程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他们死磕的是司法的程序，比如讲法庭的程序不够公正，办案侦查不够公平等等，他们并不涉及法律的实体， 这是第一个问题，您认为怎么解释他们政上的很强的倾向化？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所谓的死磕派律师，他们实际上做的是维护老百姓权利或者说维护人权的这么一些工作，维权的工作。您认为维权维护老百姓的权益就是政治化的举动吗？
不是，他们维护老百姓权利的时候都得到了承认。唐会案，对吧？这个蒲志强这个死磕唐会案，社会是支持的，政府也没有反对，他的要求都在法律上得到了实现，舆论对他一片赞扬。环球时报当时我们也对于唐会案的最后的结局给予了赞扬，这个舆论在这时候是统一的。但是他们通过政府不允许，中国的法律不允许搞一些这个地面上的活动，比如像那个许志远许志勇当时他们搞的那些这个他也是死磕派律师了，他们搞的一些这个就是抗议活动，组织一些这样的抗议活动，在中国不允许，法律不允许，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政治态度的一种表达，非常清楚的。这个不用在这里说，所有在中国的生活的人都能够感觉到他们的那种政治表达，而且是通过一种非法的方式来进行政治表达。那么政府就官方对他们进行限制制约，也仅仅是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进行限制跟制约，那么并没有制约他们去死磕为老百姓这个谋利益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政府没有支持，没有限制他们。
好，谢谢胡先生。在我们接观众热线之前呢，我想请程晓农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很多死磕派律师呢，他们认为说他们的最大的武器呢就是法律，但是呢中国现在是法律不健全，而且呢现在中国可以说他们认为说中国的这个法治还需要有很长的一个路要走，现在他们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武器作为他们的一个最大的武器。另外呢，他们觉得自己呢是对这个司法机关的违法呢进行坚决的抗争。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您认为在中国呢是党高于法还是法高于党呢？
这个问题正是我想回应胡锡进先生的，因为刚才他假设了一个中国的现状，只要是这样，那么它就是合理的。我想这个假设本身没有办法被大家所接受。原因是事实上中国的这个现状是党大于法，而不是法大于党。他刚才谈话当中也暗示了这一点，就是党必须操纵法律。那么他刚才说这只是个国外的舆论而不是国内的共识，那么我想告诉胡锡进先生，他可能不了解中国的立法机构在80年代就党大还是法大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讨论，而结论并不像他现在讲的这样。我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我是亲身经历和参与了当时这个当时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征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党和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处理，80年代就提出来了。事实上彭征是希望党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是在法律的范围外活动。但是正因为彭征提出了这样的主张，邓小平就对彭征实行压制。中国宪法规定最高权力机关不是党中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邓小平当时主持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把彭征这个最高权力机关的委员长降成政治局委员，然后让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秘书长也王汉斌也同样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在他们上面压着党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邓小平本人在内。所以事实上邓小平用实际行动把这个党大和法大的问题给压住了，而彭真当时的意见没有办法得到贯彻，所以他最后只能这个用一种很和缓的绕弯子的办法说明这个党还是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的一层纱幕揭开，谈一个最现实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党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犯法怎么办。现在在中国就是高层可以犯法，高层自己要不想处理那就没事了。我们看到从这个习近平上任以后处理了一部分高级官员，但是所有这些处理都是在中纪委指导下，中纪委先办案，然后司法系统配合中纪委 采取一些这个司法审判的手续。那么很显然的，这个时候又是用党代法，以党代法，以党来代替政府，这个做法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嗯，
据说朴志祥先生曾经在网上发表过一个文章，谈过说中纪委这个参与大量的办案是破坏司法制度，这个说法是否适当，我们可以另外讨论。但是据说他的这个说法惹怒了习近平，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是党在任意的干涉司法。
好的，
在中国谈不上真正的法治。
好，谢谢陈晓农先生。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关于中国死磕派律师的讨论，可以打我们的免费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接听美国的高先生打来的电话。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高先生您
好。美国的高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
好像是掉线了。
好，我们试一下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喂，你好。我中国，我们老百姓坚决支持那个中国的死磕派律师。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我们中国老百姓是没办法活了。就是我最近一直关注我是要就是要去起诉政府的话，对我们那个财产的这个侵害，当地这个法官，他今天我要起诉政府，他是不愿意那个，不愿意接受这个案子。
嗯。
但是，那个我去问那个胡玉建先生，那个胡家是怎么死的？那个严家是怎么死的？还有那个陈杰。湖南的那个民营企业家是怎么死的？你能公开吗？你能把他的这个案子公开吗？但是我们安徽怎样也，但是这一次这个那个爆炸，也就是这个伸手无门，他是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
谢谢安徽的陈先生，您说的话的意思我们都已经听清楚了，但是您的线路有些时段时序不是很好。接下来请浙江的赵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赵先生您好。
好，各位嘉宾大家好，主持人好。
您好。
我首先要请教北京的胡总监啊，你能不能把今天在美国之音的讲话的这个大概的内容整理成一篇社论，发表在明天或者后天的《环球时报》上。第二问题，我请教吴总编，你是否订阅北京的有一个杂志《炎黄春秋》？你看这本杂志吗？你认同他们的观点吗？另外我要提醒陈晓农先生，你能否把中国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大陆，或者中共？因为中国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今天的中国是被中国共产党绑架的中国，它不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希望你能思考，我在今后的节目中能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大陆、中共来称呼今天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治的这个大陆。
好，谢谢浙江的赵先生。等一会儿我们请胡先生和程先生分别来解答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四川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
好的，你好，嘉宾好。我不同意胡先生的观点，我本人也是一名律师，律师存在的先天价值就是对抗国家的，就是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的。我们判断律师该怎么做，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应当是为广大的公民或者说老百姓来服务。正它应当是就像共产党所说的，是人民的公仆。那就要让这个公仆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怎么不好呢？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有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律师该怎么做？我坚决支持的话，子科派的律师，这样律师实在是太少了。
嗯。
中国关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的这个现状。如果说中国的现状存在就是合理的，那我们就不用改变它了。如果是存在它有不好的地方，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道德标准、它的价值判断对老百姓不好的，那我们就要改变它。比如说共产党的领导写进了宪法，那老百姓可不可以有这个权利不要他来领导呢？
好，
发表完了。
好，谢谢四川的关先生，请广东的杨先生稍等一会儿，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解答问题以后再请您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首先请胡锡进先生，我想您听到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请您来做一下解答。
我想这几位先生呢是中代表了中国的一部分人的声音。当然呢，你们美国之音呢在接入这些声音的时候呢，选择了几个这个都是观点完全一致的这样的几个人的声音。
啊，胡锡进先生，我首先先跟对不起打断您一下，跟您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电话和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一样，我们只对电话进行简单的筛选，问一下对方从哪里打来的，然后是姓什么，然后他们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我们没有对今天的听众或者以往的听众进行筛选，选择只同意我们的观点。您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也会听到很多的听众观众发表和节目当中嘉宾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对不起打断您了，请您接着说。
但是这是给我的印象啊。
嗯，
很多人呢，还有你到我们的文章，我发表那篇文章的那个网站可以去看一下，底下还有很多留言，其他的留言跟刚才几位观众所提的声音是相反的。那么不管怎么说，他们这几位人提出这种观点，我也相信这种观点在中国是存在的。那么我想，第一，我刚才这个陈先生也说了，说我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不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只是说存在的是一种现实。中国共产党在和这个国家的这种主流社会一起努力改变这一现实。那么有很多力量是合力，包括蒲志祥他们也是一种力量，大家合力一起来改变这个现实。但是大家改变这个现实的时候，都要以合法的方式，要以不能以非法的方式，不能用非法的方式来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去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这个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是不行的。那么社会没有反对死磕派律师对他，我反复说了，他对唐慧案的辩护等等，大家都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他那个对为那个老百姓具体，我们就事论事，他没有做错。那么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在不断的改善，没这个一种这个基本的就是一种理想化的现状不存在，它的出现只能是社会不断改革、不断改善的结果。那么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正在处在这个不断改善的进程中。我们不要打断这个进程，要是促进这个进程的继续前进。所以说呢，如果蒲志强他以非法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他非法的方向，比如是他们当时是搞一个六四的这个纪念会，那么大家都知道六四这件事情在中国是一种，中国已经对他进行了定性，那么在做这样的活动在中国是非法的，那么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从事他们的社会活动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触犯到这个国家的法律，那么他们就会受到法律的制约和制裁。那么这同他们具体为老百姓维权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那我就说这些。
胡锡进先生，既然您提到了蒲志强他们所谓举行一个纪念聚会这个问题，而且我在您的文章
听说是啊，我听说是啊，也看到那个报道，看到的报道是这样。
对，但是您的文章当中，我这里有您写那篇文章，您的说呢，蒲志强在被刑拘前参加了一个上世纪 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纪念聚会，我们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和他与朴志强被刑拘之间的联系，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那样的活动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他显然就压在法律的红线上。我想请教你一下，中国的法律哪一条来明文的规定老百姓不能够谈，或者说律师不能够谈八九风波的事情？法律的红线又在哪里？中国的宪法不是规定中国的公民有言论自由吗？
现在您这是在跟我进行跟我们今天话题谈论没有直接联系的一个辩论。
不是，这是您先提起来的朴志强的事情。
这个法律不允许搞这个，就六四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是违法的，所有人都知道。你来中国待几天你就知道了。如果这一点需要我们在这里进行辩论的话，那今天的辩论就没边儿了。
我没有跟您辩，我就向您提出
一
个问题。对，对，一会儿要辩的话，
但是我
是，
即使我不是法律专家，我也懂中国随便一个人他都懂，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有的人他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就得准备付出代价。我觉得朴志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他们有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嗯，
这一点他很清楚，不要再把这个非常清楚的事情摆到咱们再来争辩这件事情，没有意思，我觉得。
好的，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我们想请人在纽约的程小龙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呢，死磕派律师应该如何跟体制寻求这个共存之道呢？
我觉得死磕派律师他们主要是采取了一些个挑战现在的司法系统本身违反法律的一些做法，但是呢他们有一个说法我也不是完全赞成，就是所谓的死磕出个法治来。因为我前面提到过，中国现在是党治。胡静先生刚才谈话当中呢，实际上他绕来绕去有一个问题不方便谈的，就是所谓的党治问题。确实六四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就无论是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法院的任何法律解释，从来没有哪一条明确说过禁止谈论或者聚会讨论六四问题。所以他那个说法说违反法律呢，本身是违反法律的，就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中国有一大堆政治潜规则，这个政治潜规则的存在就像胡静先生谈的那样，是中国人都知道。那么问题就在于中国的法律之上还有一个党，党说了算。我回到前面我谈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党要说了算，那就是党要用他高居于法律之上的办法，一方面用法律系统来管制老百姓，一方面用法律系统来回避追究党的高层他们的亲属等等违法的行为。比方我们都知道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了中国很多高层官员的亲属的违法行为，那么对这样的违法行为，中国的党中央政治局采取什么态度呢？掩盖。就是说老百姓犯法，党强调要依法治国，要治老百姓。但党的高层的官员他们的亲属犯法，党强调的是党高于法，不得治理。中国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这个现状是不是能改变，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方向。所以胡静先生提到中国需要不断的进步，这一点我完全赞成，但是这个进步得有方向，而不是原地打转转。
好，谢谢程先生。我们接下来呢，线上还有三位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接听一下广东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我只是说，中国49年自从执政了大陆以后啊，那中国大陆好多都是回避一个问题，就是个土改啦、文化大革命啦，还有到了就是79年解放的开放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是六四事件啦、啊，它这个关联呢、啊，都是已经要追溯到已经是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就是一党执政的，不能够你任何一个党派，他只有改进，他不可能是换一个党，还是和中华民国一样， 啊，你今天你这个党不行，那个选民就不选你，你不能执政。但是我们共产党就是一党执政的，一党执政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们普通老百姓呢，只能够去接受这个条件，你不接受这个条件，那么你永远都是做奴隶的，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我美国之音，我现在和你这么说，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因为最主要的人权是什么啊？
好，谢谢广东的杨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嗯，这个您
计划生育问题以后我们以后再谈。
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河南的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您好。
胡先生您好。
嗯，请您把您的音量调低一点好吗？这样您的我们的声音不会有回音
好吗？
好
的，我调一下。
好，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问一下胡经济胡一静先生，他那个在中国为什么能有啊反对的声音？这个他一直说什么这个中国需要像那个改革的话，还什么正在改正在向前走？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个没有这种声音？这广播电台电视台没有一点反对声音啊？这底下的话，这老百姓的话，声音那么大，就是发不出声来，这为什么？
嗯，好，谢谢河南的胡
先
生。
能回答一下？
好好的，我们先接另外一位观众的电话，完了再请胡先生给我们回应一下。接下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来说一下，中国没有什么法律可讲。我是农村的，我就说一说农村的情况。比如说在我们农村发生了刑事纠纷或是民事纠纷的，都不讲怨你还是怨他，都讲你有什么什么人，他有什么什么官，啊，就是这种情况。另外最后问一下这个胡先生啊，如果我们小小老百姓在家里谈了六四的话，犯中国的哪一条法律？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想请胡先生给我们回应一下，刚才河南的胡先生说，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上都没有反对的声音，而下面已经是就是下面的普罗大众可能反对的声音都很强烈了，请胡先生给回应一下好吗？
嗯，还有刚才那个浙江的，对不起，胡先生，浙江赵先生他也刚才也询问，能不能环球时报把您在美国之音我们今天讨论的情况来报道一下，写个社评什么的。请您来一起回应一下，谢谢。
大家都一起来，都冲着我来说了，我来回答吧。我觉得中国的媒体的自由度确实不如美国，这一点是中国媒体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实，我是承认这个现实的。我们呢也在为改变这个现实不断做出努力。我们得看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媒体呢，总的来说空间越来越大。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中国不可能像一夜之间发生改变。过去媒体上这种各种声音完全没有其他的声音，然后有一天突然变成了像美国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中国就动荡了，就发生大动荡了。那么中国呢，在逐渐的改变啊。中国的政治制度跟美国的不一样，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那么在中国如果尖锐的攻击共产党和在美国尖锐的攻击共和党，那不是一回事儿。因为中国的宪法是共产党领导这个国家，那么如果我们尖锐的攻击共产党，那么在这就意味着一种对宪法的挑战。那么中国的如果中国改换一个政党，跟美国调换一个政党，性质完全是不同的。那是中国宪法改变了，中重新的政治大洗牌。那很多老百姓是搞不明白这一点的。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在中国反对共产党的声音，不可能是像在美国反对民主党或反对共产党的声音那样自由，那样放肆，可以做不到。那么批评共产党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现在不是讲究批评和自我批评吗？这种声音在不断的增多，国家在不断的改革。比如现在反对声音，你到微博上是可以找到的，在微博上骂共产党的声音很多很多。
在互联网上很多，有一些媒体也是批评共产党，批评的很激烈。现在只要共产党做错一点什么事情，批评的非常激烈。但是你不能喊共产党下台，共产党这样的话在中国是不允许的。但是你我说在主流媒体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在互联网上你也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中国在媒体越来越多元化，在变化，这是一个进程。我想强调，这种进程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同时还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能我们媒体开放的过程最后造成对我们宪法的反对，来颠覆我们的宪法，导致共产党下台，那不就是整个宪法就变了吗？所以这样是不行的。我想这是你回答。刚才那位先生说，我在家里谈论议论议论六四，你随便在家里议论，我们经常在饭桌上议论六四，就说到一个六四的什么什么事情就说了。我有的时候在外面讲课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提到六四，但是这同大家正式的几个一些人正式的搞一个纪念六四的活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而正式的纪念六四活动在中国肯定是非法的，正你在家里议论朋友之间议论六四是非常自由的，在中国。好吗？就这些。
好，谢谢。等一稍等一下，胡先生，您是开始讨论的时候您第一个回答问题的，咱们公平起见嘛，最后给一分半钟到两分钟的时间给程晓农先生，您做最后一个关于这个话题讨论的发言。程先生，
好。我想今天我们关于这个中国的死快律师的问题最后延伸到了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没有解决。胡静先生他的基本观点是说呢，中国只能党大，而且党是绝不能下台的。他刚才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如果美国的共和党和中国共产党换个位子，那么中国共产党到美国来竞选，我相信他900%选不上，一定下落选的。我想这正是为什么胡锡进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共产党不能下台，因为他很清楚，只要改变现在的这个政治制度，不让党高于法，共产党就可能下台。那么共产党下台对普通老百姓有多大的损害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怀疑，因为普通老百姓并不是党的各级干部，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权，得不到什么好处。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党的各级干部以及依附于党这个机器的一部分依附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其实就是一小部分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个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在真正阻碍它进步的就是这个以党的名义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我想这样把问题点穿了，可能就更清晰一些。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死磕派律师在政治上是否自我高估的讨论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原北大校长周其凤的骂娘论，胡锡进先生和程晓农先生将继续为我们点评，欢迎您继续收看。